你这么爱我们，招聚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眼睛看看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惊恐。但是想到你这么爱我们，你的救赎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带领。主耶稣，谢谢你。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亲自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动荡的一个环境中，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环境中，我们怎么样靠主生活，靠主得力，靠主刚强。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我们也不会，但是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有慈爱也公义的神，而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带领我们，因为你照顾我们，也谢谢你高摩李牧师，借着他的口能够传讲合适的话语，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门，也领受你的话语，加添力量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你所要我们活的样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
好
门，阿
嘞。
门。谢谢。
好，谢谢方知姊妹哈，真是祷告很有力量，我先把这个今天的 PowerPoint 传上去哈，然后今天我们就开始查考这个萨迪教会哈，我先传上去。好，先跟大家温习一下哈，我们说，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我们是主要这一段时间都在查考，就是耶稣基督吩咐使徒约翰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那我们每次都是查一封书信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那我们实际上呢，前面已经查过了四个教会了，是吧？我再给大家看这张图哈，这就加深大家的印象。我们已经查考过以弗所教会，就是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然后士美拿教会，然后是别加摩教会。
哥们，
然后是推亚推拉教会，我们已经查
哎呀，
过这几个教会了
我
哈。
的是
那这个呢是今天我们要查的呢是撒迪教会，
小弟，
撒迪是吧？所以我们还有三个教会要查，
对，
一个是
他
撒
爹，
迪，一个是腓拉铁非教
对，
会，还有一个最后是老底嘉
老
教
弟
会。
啊。
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实际上呢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神所赞许、神所责备的教会是吧？然后呢，他们也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也很有代表性的教会哈。这个撒迪我们听到的不多，就是因为在其他的保罗的书信也好，或者新约的书卷也好啊，那这个没有提到撒迪哈，不像说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这还都提过。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查这个撒迪教会。但是呢，今天这个撒迪教会呢，可能会比较短。同时，我们还要查一下，接下去我们要查一下这个腓拉铁非教会，看看今天是不是能够把这两个教会查完哈。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七讲，这个叫明活实死的撒迪教会。 冥活，就名义上他还是活着的，但实际上他已经死了的这么一个撒地教会，这个是主所责备的一个教会，责备的很厉害的一个教会哈，这个也是给我们敲警钟，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也给我们敲警钟哈。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封书信好不好？这是启示录第3章1到6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你要
不要
写
写
信
信
给
给
撒迪教会的
教会的
使
使
者，
者
说：“那
那
有
有
神的
神
七
的
灵七星的
七星的
说
说，
：‘
我
我知
知
道
道
你的
你
行
的
为，
行为，
按
按
明
明明
是
是
活
活
的，
的，
七
其实
十
是
是死
死
的。
的。你
’
要
你要
警醒，
兼顾那
兼顾
剩
那
下
剩
在
下的，
灵
还要
威
卑
的，
微的女儿，
因我
因我
见你
见
的
你的
行
行
为，
为，在我
在
神
神面
面
前
前没
没有
有
一
一
万
样
样是
是
完
完
全
全
的。”
的。所以
所
说，
以要
那你
回
要
想
回
下
想
自
让你
己是
听
怎
怎
样
样
领
领
受，
受的，
怎
怎
样
样
听见
遵
的，
守，
又
又
要
要
遵
遵
守，
守，
并
并
要
来
悔改。
悔改。
若不
若不
警
警
醒，
醒到你
我
那
必临到你那
到
里，
你那一样，
如
如
同
同贼
贼一
一样
样。
临到。我
几时
只
临
临
到，
到
你
你，只
你
不
也
觉
绝
不
不
能
能
知
知
道。
道。
然而在
在
撒
撒
旦里
里，
有一还
还
有
有
几
几
名
名是
是
未
未曾
曾
为自己
为自己衣服
衣
的。
服的，他们
他们
要
要
穿
穿
白
白
衣
衣，
与我同
因为
行，他们是配的，
因为他们
他
是
们是
得
得
过
胜的，
凡是
凡
得
是
胜
得
的
胜的
必
是
穿
一样，
你也这
你
样
可
穿
以
白
往生
衣，
命之上，
你也必不
从
从
生
生
命
命册
册上
上
要在
涂
我
抹
他面
污
前
名，
和
请
我
要
老
在我
使者
主
面
面
前
前
前
和
和你父
主
母
使者面
的
前
使者面
并
向
他
众
的
生，
名
要怎么他的
以
说的话
圣
语
灵
向
二
教
本教
会
会
的
所
说的
说的
听
话，
吧，
凡有耳
有
朵
听
都
的就
应当
当听，
听。
留下
好，这
啊。
个大家读过了就知道这封信的具体的内容哈。好，那个我今天这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提了几句哈。现在这个世界很动荡，这个美国呢终于也参战了。刚刚轰炸了这个伊朗的3个最重要的核基地哈，据川普刚才讲是说是 totally destroyed 的了，就是完全给它毁掉了是吧？所以世界很动荡我们感到这个世界现在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这个局势，就是照着圣经的预言所发展的，而且你就发现没有，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前一段时间查过那个大灾难，那你发现没有，现在就是人类啊，越来越接近于那个大灾难那个时期了，是吧？我们不知道这个大灾难，我想恐怕很快就会开始的但是呢。我因为圣经都给我们交了底，而且我们知道神都是掌管着的，是吧？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没有惧怕，我们也靠着主没有惧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祷告中吧，我们就是纪念着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是吧？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当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讲过一段话，是吧？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块，他当年说帝国主义安定的绿洲了。他现在实际上在这世界上，不管是谁吧，你很难找到这种安静的绿洲了，哈。”好，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再接着继续查考哈。在我们查考这个目的呢，就是提醒我们要警醒，要警醒，是吧？因为今天这一段信里边又讲到，我必要突然的临到哈，讲那主再来是吧？那就是也形容像那个贼忽然来到一样是吧？就说那种的很突然的。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啊。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讲一讲这个撒迪这个城的背景啊。实际撒迪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个废墟了，它原来是小亚细亚的一个 比较小的小城，但是呢，它是以什么呢？当年它是以这个做首饰啊，做染料啊，织布和制衣，就是做衣服，是著称的。就好像现在我们说是哪一个城像在纺织这方面很突出的，很著名的。那沙迪呢，就是这样一个小城，它是织布和这个做衣服、制衣业。很发达，当时是这么一个城市，所以这个约翰在写这个书信讲到那些，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一讲到这个话，这个形容啊，人们就马上就想到，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你比如说穿白衣啊，或者衣服被污秽了，被污染了，这个他们一听就懂。是吧？是，所以他用的是这样的形容词。这个小城呢，后来它是被毁于地震，是吧？地震后来这个城就毁了。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小亚细亚，沿着这个七个教会的路线走一走，你就会看到它还有一些的历史遗迹那些废墟还是值得去看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许多解经家呢，这里讲到这个撒迪呀，他原文的意思是逃脱者或者是出来的人，是吧？逃脱者出来的人，那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乱世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将来我们会逃脱出来的，会逃脱出，我们不经过那个大灾难的，是吧？我们是逃脱者，是吧？因为这里讲到了那有几个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是得胜者，那就可以逃过那大灾难。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应许，主对这个撒迪教会的应许，那这些得胜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哈，也是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哈。所以是逃脱出来的人，希望我们呢也都能够出来，就从这些混乱，从这些没有希望的那个大灾难的光景中能够出来。许多解经家呢都把撒迪教会作为它是什么的代表，就是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一直到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的光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教会光景的时候，你对照今天时代的教会，你就不会感到奇怪，是吧？今天的教会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好，那我们下边呢就来查考一下，这个详细的查考一下这封书信哈。首先我们来看这3章的第一节哈，这一开始又是说主的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以前我们是讲过的，这使者实际上就是各个教会的负责的是牧者。是吧？负责的牧者啊，然后就是说，他们那时候都是常常会到巴莫海岛去看望约翰，所以约翰呢给各个教会写信呢，托他们就带到教会去，然后在教会里边阅读哈。所以这里就讲到主耶稣呢，他就指示约翰写信给撒迪教会，然后呢是特别警告，对撒迪教会的警告呢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们对照今天的教会哈，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一说你就明白了，就所说挂名的基督徒，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是吧？所以一说就懂了。所以他们在属灵的事情，在教会，对，往往他就是徒有其表，都是表面上的事情，是吧？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属灵哈？不在乎他有没有那种的超自然的那种的经历哈，或者是说甚至他是行神迹，所说的属灵不是说这种的从表面上看来的属灵呢，实际上是那种完全的敬虔的生活，是吧？不管你是在教会，你还是在教会外，你还是在家庭，你都有那种敬虔的。而且是完全真实的，你不管，因为你对人要真实，你即便是对人虚伪的话，神知道你到底是真实还是虚伪啊。所以这里讲的属灵讲的，实际就是那种完全的敬虔，完全真实的，完全没有那种的 表里不一的情形。我们就说表里要一致嘛，是吧？所以你不管是举止言行，都是神的性情，那种生命的流露啊，这才是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光景啊，属灵的生活啊。这里就主要是讲的这一点。然后我们看主的自称哈，在前面我讲那几封书信里都提到，每一封书信里边你去留心哈，主的自称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那个自称呢是 match 他所要给这个教会的信息的，他为什么要自称啊？就是自称他是那么个自称法。你比如说他这里他自称是什么？他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啊，他给他写前面这个定语是，他有神的七灵和七星，就是基督，这就是讲基督哈。那有人就问七灵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七个灵啊？我们实际上，大家不要以为他是有七个灵，实际上我们知道圣经中这个七是完全的数字哈，七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圣经中有好多都是用七来代表的哈，所以这个七灵呢，实际就是象征着圣灵各方面的完全，就是三位一体神的完全，他就是掌管是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哈。所以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创造、在救赎的这些工作上，他们是完全的。是完全的同工，完全的合一的，是吧？他所说明的是这样的，是这个。那主耶稣呢？我们看到他是有全权赐给人圣灵的主，是吧？因为他就是有神七灵的主，就是一个完全的，是吧？那你看看，他是由圣灵这个感孕哈。然后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他一切都是和圣灵有关系的。他受洗的时候，有神的灵像鸽子一样，是从天上降下，是降到他身上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看到他死后呢，就借着圣灵复活，然后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升天之后呢，他就赐下圣灵来。是吧？所以，我们说现在是圣灵掌权的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圣灵时代哈。那这个呢？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吧？所以他是完全的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七灵的这个表达哈。那么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写信呢，给这个撒迪教会呢，主要是指责的就是。这个教会是个有名无实的教会，有名无实的教会，这就格外的需要圣灵的工作，是吧？圣灵如果有圣灵在其中运行呢，那这个他才能够起来，他才能够活过来，是吧？所以呢，在这里他自称称自他自我的称谓，就是说是有欺凌的，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人，你就是看到自己的虚假。看到自己的罪，那这必须有圣灵的光照不可，是吧？所以你看，这里就特别强调这个圣灵的工作哈。那如果你要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虚假的话，那圣灵光照你，你认识到了，你慢慢你才能够回到活到真实之中哈。因为神是真实的啊，所有属神的人也必须是真实的。所以你看，圣经里说，在爱里没有虚假。你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那大家都是真实的，都是赤裸敞开的，不是那种都是这个虚虚拍拍的哈，都是一些虚假的东西。如果教会虚假的东西多了，那就完了，就像撒迪教会似的啊。所以说，不管是教会还也好，还是平信徒也好，最大的危险就是虚假。就是虚假啊，因为神是真实的，我们应该真实才对啊。那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呢，我们说可以说是比不信的人更可怜，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比如说那些不信的人，那些非基督徒哈， 那么我们还可以按照圣经的真理指明他是个罪人，他也可能会真诚的悔改。我们看到有许多到我们教会中来的都是这样啊，然后慢慢的他接受，他敞开他的心，这个慢慢的追求，他就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教会里边有那些，哎呀，好像是信主多少年了，是吧？你说他不懂圣经吧，他还懂得不少。是吧？因为毕竟在教会这么多年嘛，是吧？但是呢，你看他行为举止啊，往往都是一点，就是根本就没有那种真的信心啊。那么，对于这种人呢，有时候你就是很难让他们真正的，是吧？就是如果他没有生命的话，你这很真的很难改变他。你让他生活生命发生改变是很困难的。我们有一个形容词，就是像是煮饭煮夹生了，煮夹生了。你要想再让它煮成，就煮成那个烂熟的饭就很难哈。所以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主的这个责备的时候啊，我们也真是需要好好的反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的生活有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真实的，是吧？所以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哈。那我们看主耶稣不但有神的七灵，他也有神的七星。这七星是指什么呢？你看七灵是说是三位一体神的这个本身哈。那七星呢，实际就是说，他所使用的器皿。你比如说主耶稣，他有神的七灵和七星，并列做他的自称哈。他不但有完全的权柄赐给人圣灵，他也有完全的权柄掌管他所有的这些器皿呐、啊，他的仆人或者称作他的仆人呐、啊。我们看到主是做工的主是吧？那我们呢，都是和神和主耶稣同工的，我们是做他仆人的，我们是完全是被他掌管在主的手中的，他可以随他的意思来使用我们。这些器皿使用我们这些仆人是吧？所以我们作为器皿，作为一个仆人的话，没有哪一件事情我们是自己做主的，是吧？这我们都是掌握在主的手中的，是随他的意思来使用的，是吧？这个就是主的，那我们是任主调遣，是由他管理支配的，这就是说他掌管着这个七星的，是这个意思，是吧？那么我们那个教会也都是我们说，都是因为主是那明亮的晨星那是他走在这些作为这七个教会这个中间的，所以他是教会的主，我们是被他所使用，是被他所掌管的所以这是七灵和七星的意思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主的责备也是一节的下半句，然后还有这个第二节我来读一遍吧这里讲，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就将要死的，就你已经剩下不多了，你好像还有口气，还没断气，没死透，是吧？所以呢，就是你剩下的，就兼顾你剩下的，将要衰微，将要死，要把你挽回过来，是吧？后边这句话说的也很重，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看这个对这个撒迪教会的责备，是很，这话说的是很重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是明活实死，就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是吧？那么就是说，那这个应该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撒迪教会当时已经落到那种有名无实的地步当然，这个呢是主要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这个撒迪教会向来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只是追求外表上，你就像那个有些教会。那你一到那里边，你就感觉，特别是西方有些主流教派啊，是吧？你看那个外壳挺好的，你看那教堂挺大的，是吧？就像那时候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有时候去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路德宗的一个教堂，那外表那大钟楼什么真是好， 但是你一进教堂，那教堂的 facilities 也是非常非常好，是吧？但是那里边就是小猫两三只，是吧？就有几个老人家在里边，你到那里边你就感到，哎呀，真是荒凉，你就感到心里很难过啊。他只是有一个外表的了，是吧？然后他做的呢，仅仅是做宗教仪式而已，是吧？你看他连讲道都讲不出过什么来。是吧？不讲神的话，有时候就讲两个笑话就过去了，是吧？那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讲这个属灵的真意，是吧？所以你就看他是有个空有外表，是吧？我们并不是说宗教仪式完全没有用，是吧？但是呢，那毕竟不是教会的实际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仪式是死的，信仰是活的。是吧？所以你看天主教，你看东正教去，有时候你看到他们都是满了仪式，是吧？到那块儿你就去望弥撒，是吧？也就是那样，那个神父、主教在上边怎么比划，你就跟着看就行了，是吧？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个死的东西，不是活的东西。我们说信仰是活的，是吧？那就有许多人到我们教会中来，就觉得哎很温暖啊，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很温暖。那这个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是吧？当然我们说没有一个教会是 perfect 的，但是你看那你可以感受得到的，是吧？好，第二点呢，就是撒迪教会呢，过去可能是有过这个生命的表现的。而且是有过属灵的经历的，而且呢，也曾经有过很好的见证的，是吧？就像那个美国的这许多的主流教派，像长老会也好啊，还是这个卫理公会也好啊，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好的 record。你看卫理公会就是当年约翰卫斯理创立的嘛，那时候是多活泼呀，多火热呀，多热衷于传福音呢，是不是？但是你现在你再看看，好多的卫理公会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那撒迪教会就是代表的像这样子的，过去是曾经有过很好的历史的 record 的，他也甚至他很属灵，他也曾经有很好的福音的见证的。但是呢，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剩下的只是过去的美名了，过去的美名了，是吧？所以呢，这就是说，撒迪教会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哈。那你不管哪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基督之家过去是那个寇世远监督创立的哈，我们那时候可以说创立得很好，根基打得很好，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看到。那我们至少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吧，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还是一直还抓住神的话，特别注重讲台的供应啊。那你看我们看到有的基督之家，其他的家那有的就发生了问题，就让人很痛心的，是不是？那这不是寇监督当时创立教会的初衷哈。所以呢，我们万万常常。要提醒自己，不管是自己还是教会，千万不要把过去的那些好的东西丢了，是吧？就像现在西方许多教会，像欧洲教会，我们看着，哎呀，真的很痛心呐，我就觉得他们把过去老祖宗的那些东西，宝贵的东西丢了，所以教会现在才到了一种可怜的、荒凉的光景啊。那一个基督徒也可能会这样子的，也可能会这样子。所以，主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责备，也是对我们个人的一个提醒啊！你不要觉得我过去，哎呀，我怎么怎么好，我信主的时候怎么怎么好，一讲就讲过去是吧？那过去固然很好是吧？但是你是不是已经 keep 住了，是吧？你是不是现在还是那样呢？是吧？甚至你过去都有过一些属灵的很好的经历和见证的，那现在是不是还是那样呢？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哈。好，第二点呢是无一完全，这是主这责备撒迪教会说他无一完全是吧？我们看到讲到他的衰微哈，讲到他衰微，那既然讲到衰微，就表示他曾经是兴旺过的，但是现在已经衰微了。我刚才讲的就是像西方的好多教会，他们过去曾经是兴旺过的， 你看18、19世纪那教会多兴旺啊，像英国、美国的教会那多兴旺啊，是吧？所以曾经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现在以前你有信心，以前你有爱心，是吧？那些都是活的，但是呢，你现在你失去了这些，你就是快要死了。快要死了，这就是当时撒迪教会的这个光景啊。那么主耶稣呢，要撒迪教会要他们警醒，警醒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要老沉溺于啊，你过去怎么辉煌，是吧？你不要沉溺于说，哎呀，我们教会有光辉的历史啊。那你要从那种的自我陶醉中，你还觉得你教会都已经是一个死困。答应吃了吃了，那你还在那陶醉里边醒不过来，所以主耶稣就提醒他们要警醒。也就是说，撒迪教会他不是没有行为，但是呢，这里说到责备他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是吧？他不是没有人赞许他，但是呢，没有神的赞许。是吧？你光做一些表面功夫，啊，像有些教会搞一些活动啊，都是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大家吃吃饭呐，高兴高兴啊，甚至到一起是跳跳啊，这个跳舞啊，甚至说是在教会搞一些，甚至我发现有的教会都搞什么瑜伽都搞到教会中来了，是吧？你搞这些东西来吸引人，甚至你搞的都搞到歪门邪道上去了，这你想让教会兴旺，不可能的。是吧？你得人的赞许，但没有得到神的赞许，啊，所以这整个的责备就显示撒迪教会啊，撒迪教会它只是注重于在人前所得到的，大家热热闹闹啊，是吧？然后这个表面上看着你好我好都不错的，但是不注重那种在神面前的那个实际的侍奉啊。所以就说他这样的教会，他不是没有心，不是没有劳苦，但是呢，他的爱心呢，他的服务啊，他的劳苦啊，都是在人的里边，是吧？都是在表现着自己，是吧？就像有些教会，他光是搞一些表面的一些活动，是吧？用这个来吸引人，这个吸引不住，长久不了的，是吧？那你不是靠着神的力量，不是靠着神的恩典，是吧？你好像是也在做一些事情，但是都不合乎神的标准的，这不行的，这不行，不能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花里胡哨的东西，然后这大家知道哈。所以这些呢，你靠那些外表东西来吸引人，这长久不了的。那所以有些解经家和历史学家啊，就认为，这改教时期以后的许多教会就是这样慢慢的变死了的。变成死的教会，这个西方的这些主流教派哈，我们说长老会啊、圣公会啊、卫理公会啊、路德会啊，这改教时期的时候曾经都有过很好的历史的。你要是了解教会历史，你就知道我是搞教会历史的，那时候我是看的很多了，是吧？但是为什么在慢慢它就变成死的了，是吧？你就看他，因为他和世界都同流合污了，他迎合人的心意。你比如说啊，同性恋好啊，我就同性恋，是吧？甚至你连那个教牧人员都同性恋，是吧？而且在教会里给同性恋这个举行婚礼，举行什么？那你说你这个教会那成了什么样子了，是吧？这就是迎合人的喜欢呢，是吧？就是说啊，我讨人的喜欢，但是呢，神不喜欢的，你违背圣经，你这个违背神的心意的，是吧？那这个你慢慢的，这怎么不能，怎么，不变成这个死的教会啊？这教会就是这么慢慢的死掉的，是吧？你完全是借世俗化了，礼仪化了，然后就是。这个社会上有什么你就有什么，那这个教会就在社会上就显不出力量来了，是吧？所以说，有些人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是主要是说，就是没有彻底的改革。在刚开始说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呢，刚开始真的是很火热的，很好的。但后来呢，你知道吗？好多教会慢慢就又走回去了，它保留了不少旧的东西，天主教的东西。是吧？你比如说，像有些教会就保留了婴儿洗，是吧？婴儿洗礼， 特别是我们基督教新教，我们基督教新教一般的大绝大多数都是成人礼的，但是也有少数的教会呢，它还有婴儿洗的。这个是本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期呢，已经都把这个那时候好多像约翰加尔文他们都给改掉了，那因为认为它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现在有些弟兄有些教会呢还保留它的，还有些像这主教制度是吧？主教制度我们也认为也是像那个教皇制度，这都不符合圣经的，是吧？那有些还是保留的。那你看使徒时代哪有这个主教制度，是不是？还有许多的搞的仪式化的仪式主义，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那种仪式主义的。然后你到那块儿整，信徒什么都不要参与，是吧？你到那块儿你就跟着走就行了，是吧？所以过去我父亲那个看了这样的教会之后，我父亲说他们这个主教，他们这个神父真是好当哈，一切都是变现成的，你就到台上照本宣科念念就可以了，是吧？但是那个教会是死的教会啊，仪式化的教会。还有一点就是，那个这样的教会呢，它是沦落成为一个国家的教会，是吧？国教会，你比如说现在欧洲好多的国家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英国啊，英国就是安利甘宗，就是圣公会，是吧？你比如说德国就是路德宗，是吧？几乎就是国家教会，然后那个教牧吧，都是在政府里边拿钱的，拿薪水的，是吧？所以他去当牧师也好啊，是当主教也好啊，他是什么？就跟那个平时上班一样。哎，这是我的工作，This is my job。那他就是这个工作，这个教会增长不增长，传福音不传福音无所谓，因为他就是，好像我就上班，我就是你这个教会有多少人什么，他不在乎这个的，因为这个教会好多的东西都是和国家连在一起的，所以慢慢他就变成一个死的教会。你到德国你去看一看。为什么现在德国？你看好多那个，当然穆斯林这个难民来了，好多穆斯林清真寺到处建，是吧？英国这个，德国的那个欧洲好多的国家现在穆斯林化，是吧？这个你再不反省、再不检讨的话，那教会就都成了这种撒迪教会了，是不是？所以只重一些形式的东西。过去，因为我们那时候到德国去讲学啊，到这个英国去，这那些个欧洲国家，我看的都是这样子，看着真是很沉重、很痛心的。那这就是撒迪教会的情况，大家知道吗？看到这个你就明白了，是吧？好，那第四点，我们看主的劝告和警告，是吧？这是得3章3节讲到的，是吧？这里说到，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这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是的，主再来的具体日期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你要警醒，你要警醒就他任何时候来，都好，是吧？但是如果主来了的时候，你仍然在这沉睡的话，那你就完了，是吧？那这主来到，那就不是一件，对你来讲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不是一件那个你令你高兴的事情。你因为你没有警醒，是吧？恐怕你要会感到惧怕的，是吧？好，那这里就是讲，我们看第一点劝告是吧？主耶稣在这里就有。要求撒迪教会，你要回想你起初所领受的是什么哈？大家还记得查第一封信的时候，主也让以弗所教会回想什么？回想就是你是从哪里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在这里呢，主要求这个撒迪教会回想你起初是怎么领受的。你看这些教会当初都是使徒们建立的。是吧？那你从使徒们你是怎么领受的？那应该说那种的光景是多好啊，是吧？那么所以说，撒迪教会在当初的时候不是没有领受的，而是什么？他当初领受少，但是后来没有持守他当初的领受，而甚至是离开了当初他们所领受的，是吧？所以这里就叫他回想，回想就是说，说明他们当初领受的是对的。神就是让他要把这个当初所领受的实行出来， 是吧？就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只火热了一会儿、几天、几个月、几年，然后慢慢你就离弃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说，像我们常常跟信徒讲，信徒你听了许多的道，但是你不实行，那你就是会落在一种徒有其表的那种的情形中，是吧？所以这里讲的并要悔改，我们看到在这里，撒迪教会并没有说像犯那个前面的推啊推拉教会啊，别加摩教会的那么大的罪啊，好像他没有犯什么特别大的罪。你看到了没有？在这里也没讲他们淫乱呐、啊，也没讲到他们拜偶像啊，没有的，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罪。但是主耶稣仍然要他们悔改，悔改什么？为什么是悔改？就是要为他们那种的。离弃了你原来所领受的，你那种的不完全，你那种的不认真，你那种的糊里糊涂，是吧？就像我们也有很多人做了多年的基督徒，什么都是糊里糊涂，是吧？那这种的徒有外表的这种没有实际的，你要为这种的表现来悔改，是吧？所以这里是说让他要悔改的。那第二点呢，我们看警告。那主的警告呢，和主的提醒，主提醒这个撒迪教会要警醒，这是互相，这是呼应的，是吧？那么主对撒迪教会说，他要临到他那里，就像贼一样。那这个就是说，就是针对他们的不警醒说的，是吧？那么这个教会的不警醒就在于他们在那种不完全的行为，他还觉得我很不错。我很不错，就像有许多教会，是这样的，本来都已经是个 dying church，他还觉得他不错，不求进取，也不思悔改，是吧？不为自己着急，却常常呢自以为有，我很富足了，我很富足了，这就是说明什么？是一种灵性上的沉睡啊，灵性上的这个不清楚，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第三章，3节就讲到，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是吧？那么这个能够使人警醒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吧？有两点，一个是回想你当年是怎么领受的，你还要回到那种光景中去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盼望，是给他们盼望。这个说，我必临到你那里。那这是盼望主再来给他们有这么一个警，这样你才能够警醒啊，是吧？能够警醒，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当年撒迪教会的光景啊，实际就像今天许多教会的光景，实际上失去的就是这两点，一个是回响，一个是盼望，是吧？那我们看到西方教会的衰落。这种的光景就是我们华人教会的见解啊，是吧？那么主当年对撒迪教会所说的话，就是对我们今天教会所说的话，所以说是可以说是警钟长鸣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好，第五点是主的称赞。多少还有称赞的，这里讲的说，然而在撒迪，就在撒迪教会哈，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你看这，看到没有？这个主给撒迪的这心里边呢，有点不同的就是，主耶稣对撒迪教会整体没有什么称赞的话。没什么称赞的话，但是对教会中的少数人哈，那个主倒是对他们有勉励，也有称赞的话，是吧？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的主啊，他对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他非常留心查看教会的，他知道多少人在那打盹儿，他也知道多少人在那警醒，他也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里是有名无实，有多少人对主是诚实忠心的，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总体来说，虽然是整体是不够警醒的一个教会，但是呢，还仍然有几名，我们说有几个哈，是警醒的。 是不同流合污的，不是随大溜的，不是人云亦云的，是吧？不做表面功夫的，是吧？还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是在那么一个教会的光景中，但是他们不与人同行，是吧？却与神同行，这个是不容易啊！所以这里就说他主耶稣就称他们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是吧？就好像别人犯罪，我不去犯罪，是吧？别人说："哎呀，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可以啊，那同性恋我们也去。"他不去，是吧？不喝这些罪，不沾染这些罪啊。所以说，尽管在这个教会里边，好像只有几名是警醒的，是吧？但是呢，主仍然是纪念他们，仍然是称赞他们，是吧？虽然他们好像没有那个力量，去除去撒迪教会的种种的污秽，是吧？但是呢，他们却能够持守自己，不沾染污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出污泥而不染。出污泥而不染，是吧？这个是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啊。如果如果你看到我们教会哪点不好了，或者有污点了，你不去沾染，是吧？你一定要分别出来，一定要分别出来，出污泥而不染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过的，你看他用这样的形容词，穿白衣。是吧？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的，那这个就是说，既然这个撒迪这个城市当时的主要工业是染料，是这个织布，是做衣服的，是吧？所以，主借约翰讲的这话，马上大家心里边心领神会哈，因为是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是吧？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是说穿白衣所代表的是称义，是圣洁。是称义，是圣洁。将来在天国里得胜者都是这个穿白衣的，穿白袍的，是吧？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人是配得主的称赞和赏赐的，是吧？好，这是第五点哈。第六点，这里讲到最后讲到主的应许了，是吧？3章5到6节哈。我来读一下哈，这里特别讲到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所以这里讲到穿白衣哈，好像这个呢，就是说将来我们到神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都会得这样的赏赐，我们的生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名字在教会或者不在教会的名册上不要紧，但是要紧的是你要在天上的那个生命册上要有你的名字，是吧？所以你不要光追求说我在教会的名册上就行了，那个将来在基督台前是不算的，是吧？所以说你看吧。这个原本这个好像说每一个真实信主的人都能够得着的是吧？每一个你接受主救恩的人是都可以这个穿白衣的，都可以在生命册上不被涂名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主对那些得胜的人把这是作为一个赏赐，就是赐给撒迪教会的得胜者的，就是他没有和撒迪教会整体的那么大多数的人和他们同流合污啊，去犯罪，去污秽自己啊。所以说，虽然说这个撒迪教会按整体来讲，它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是吧？那这个我们看到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虽然他的名字是在教会的名册上。但是呢，将来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他们名字是被除名的，被除名的啊。那但是这些得胜者呢，他们是可以说是有名有实的，是有真正生命的基督徒。所以呢，主就强调他们的名字是吧？ 必然会在生命册上的，必然不会被涂抹掉的。这个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提醒啊，这还是有分别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我们就要省察自己是否已经穿上基督那圣洁的衣袍，是吧？是否你的名字已经写到了生命册上？是否已经与主发生那种个人的生命的关系？那是不是我们都是有名有实的基督徒？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学这个撒迪教会读撒迪教会，这封信我们所领受的。你如果能够领受这些功课的话，你就没白学，我也没白费劲儿。所以非常好的这个是谁的啊？徐岩的，对不起。好，这个撒迪教会这一封信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哈。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现在是8:30，哇，一下子就8:30了哈。有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哈，怎么样？大家听了这我和大家。这个查考这封信，大家学到了什么？或者你有什么不懂的？大家提出来好不好？以往我们讨论的都是蛮热烈的哈，我很开心。珊珊姊妹，你打开你的，我听不见你讲话。
是
哎，我怎么听不见？声音很小，大家听见吗？
听不着，听不见是听不见。
你靠近一点电脑，你讲，大点声讲。
请问李牧师，听到了没有？
哎，听到了，现在
听到
好。
了，对，我也听到了。
对不起啊，
请问李牧师哈，今天我们讲的那个第三章那个七星。跟那个第一章的那个七星，意思是一样吗？第一章的
七
七
星
星
是
就
一
说
样，
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对，因为第一章的时候是那个七星呢，是讲的七个教会了，在这里讲的七星呢，就是说，
行。
神手中的器皿，神手中的仆人，这个呢，特别是讲到的，这个作为基督徒的个人，他是掌管着一切的，就是说主是掌管着一切的，这既掌管着这个所有的这教会，也掌管着我们的这些作为神的仆人和器皿的。
做器皿的，还有，请问一下，李牧师，
请。
就是说他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写的这七封信，他是分别写给这个七个教会，是分别的，对不对？
对，分别的。这个每一封信开始都是主耶稣基督吩咐他写的。
是，还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七个教会建立到他们现在收到约翰的信，这中间是不是有没有四五十年？
40-50年呢？
有没有这么久的时间？因为他
没
这个。
有，因为老约翰他是在巴马海岛上写的，而且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晚年了，那个时候大约他有97、8岁了，
对，
而且
90几岁。
他在那个巴马海岛回来之后呢，不久，也就我估计也就是2年时间吧，
但
或
是
者
这
他
些
回
教
来
会的
之
建立是当时是使徒
后，
建立，
教会建立啊，
哎，到接
建
到
立
这
那已经有了，
有
那已
四
经
五
有了。
十年，对不对？
对，你看这个像以弗所教会啊的这个，这过去都是保罗建立的，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有30-40年了。
30、40年，OK，
有
谢
那
谢
个
牧
光
师。
景。
李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爱情。
哎，就是您刚刚有说，就是萨迪教会，他这里他有提过这个得胜者。那我之前我记得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我们在讲那个别加摩教会，他那里也是他提到那个得胜，就是他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还要
对，
赐他一块白石。所以是不是就是他这里两边的得胜者，他指的是同样的，
同样的，
同
同
样。
样的，
然后这个。
在早期教会、历代教会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都要争取做一个得胜者。 这种得胜者呢，就是一般的英文叫 overcomer，
Overcome。
对啊，overcomer 就是说你不和人同流合污，你就是分别出来，你就是要胜过环境，胜过一切的试探，这都叫被称为是得胜者，是吧？所以得胜者，你常常都是和那个公义啊、和义呀、和这个就称义和那个圣洁是有关系的，啊。
那这个得胜者，和单纯领受救恩的 versus 得胜者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好多的信徒啊，如果他还是真信徒哈，但有许多呢，就是说平平淡淡的，是吧？然后呢，就是仅仅得救的那个基督徒，那这得胜者呢，那是特别的，那可以说是那是基督的精兵。而且他是可以胜过一切环境的，不管是你逼迫也好，还是试探也好，还是宽容也好，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为主站立住的，是吧？这种被称为得胜者。得胜者将来他要将来和在神的国度里做王的时候，他是要比别人更多管几座城啊，就是那种的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啊。主所称
才
呼
几
的
座
啊，所以这个做个得胜者，这应该是作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说仅仅得救就可以了。
对，因为我记得圣经里面好像有说，就是说有些仅仅得救，就是每个人的工程，就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有的经火烧，就仅仅就是像经过火烧仅仅得救，就是那里。仅仅得救，所以如果是得胜者的话，那我们建造我们信仰是要用好的材料，不能用那
对，你就精金宝石，你就不是草木禾秸，你
明
就不必
白
经过那个火，
了。
你理解这个经文是非常贴切，
那我现在明白了，好，谢谢
对，
李牧师。
所以我们要做得胜者，
但得胜者的磨难是比较多
当然得胜者不容易，做得胜者不容易啊。你要学过教会历史，你就会知道，在历史历代都有神的那个得胜者呀，那将来他们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得救者那的得胜者呢，和那些这个仅仅得救的呢，这个没不关系到说得救的问题，而是得赏赐的问题，是吧？将来这些得胜者，他们的赏，将来的在天国中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赏赐是有大小之分的。
就是我相信李牧师也会在后面那个启示录讲到，就是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就是基督徒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对，那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就是千禧年国度之前。
明白，好。谢谢李牧师。
不客气。
对不起，牧师，刚才他的问题就是别加摩教会那边讲的得胜者跟那个撒迪教会得胜者是一个意思，对不对？
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这个得胜者是都是一个意思。
OK，谢谢。
那像别加摩教会呢，他就是在他那种环境中得胜，是吧？那这个是在这种环境中得胜，他们的环境是不一样。
哎，那李牧师，我还有个问题，就那士马士美拿教会，那士美，您讲士美拿教会的时候，我没有，刚好没有，我还没有来。
是我的教会。
士美拿教会，它里面有讲，就是说这个，魔鬼让他们受患难时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
至
就
死
赐
忠
给
心，
你，
对，
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生命冠冕，
生命的冠冕是不是也是就是得胜者就是得生命的冠冕？
对，是的，是的，将来
对，
到主面前得冠冕，那个时日呢？时日就是说，不管那个迫害是多厉害，它都是有限制的，就是都有限定的，并不是无止无休的。你比如说虽然说像早期教会经历了300年的大逼迫，那已经够长吧，但是还是被限定的， 啊，就像那个当年那个约伯啊，那撒旦要去试探约伯一样，神对他还是有限定的。
所以一切都是有神的主权在的，
对对，
明白。
所以做得胜者不容易啊，特别是像过去我们在中国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那真是有多少人都跌倒啊，多少人软弱跌倒，甚至这个卖主卖友，但是呢，有多少人是靠主得胜？你比如说像王明道、尼柝声他们都是靠主得胜，他们是真正的得胜者，是吧？所以将来他们在那个天国里边，那赏赐是大的。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得的冠冕那真是和我们不一样。
对，那他们真的是为主誓死忠心。
对呀，所以说保罗他讲的说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也跑尽了，这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然后他说我将来我见主面的时候，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哎，但是保罗说的公义的冠冕 versus 生命的冠冕有什么？
这个公义和圣洁都在一起的，这个都是连在一起。
好，谢谢李牧师。
不客气。
那李牧师，就是您刚才说在试炼的时候有限定，您说的这个限定指的是，神还有一些保守，也就是说，比如说约伯，神许可撒旦去试探约伯，但是说你不要取他的性命，指的是这方面，还是说？再怎么就是患难，你要有信心，因为神还是限制了撒旦的一部分邪恶的力量。这个限定指的是这一部分，对吧？
对于约伯来讲的话，当然那个是指那个程度的大小，是吧？比如说你不能取他的命，是吧？对于那个更多的那个在早期教会受逼迫的时期，是吧？神对这个还是有限定的日期的，包括将来我们所面临的是吧，叫末世的时候，那大灾难它也是有7年的限定的，是吧？然后有前3年半，后3年半，不是无休止的，是吧？所以这个神都是有限定的，而且在这种的日子中间呢，我们是有盼望的，是吧？就像那个你发现没有，在这个世界，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到神一直是掌管着的，是吧？你比如说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就是10年，到了10年，那就结束了，就过去了。这个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吧？所以你看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的发生，是吧？到时候了，到了神的时候了，它自然。就结束了，这个甚至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比如说过去那个，像那个苏联解体啊，过去多少的那个政治家、历史家、人们的分析家的，谁都没有料到是一解体，稀里哗啦，好像就是一宿事一之间就变天了。那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事情，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那是就是历史到那个节点，一切因素都配合了，就哗啦哗啦就完了，是吧？就是这样，有时候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这个呢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神的时间表里边的。那我们所受的呢，将来呢也是这样子的。
还有您刚才提到现在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
对，没错，没
这
错，
个我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跑题啊，但是我还是启示录的第16章关于那个哈米吉多顿。那您会不会觉得这个就算是这个哈米吉多顿呢？
因为现在呢，你比如说现在，我只能说是离大灾难其实越来越近了，大家感受到没有？你现在你已经感到不安了，你已经没有安全感了，是吧？将来会发展到那个地步的。但最明显的，大家要知道，最明显的，你不要说是这个，明天耶稣就快来了哈，当然这个说法是可以提醒你警醒，但是呢，首先你要看一个哈，敌基督的出现，是吧？因为这个敌基督必须是在前面的，现在敌基督还没有出现，但是好多人都在猜测谁是那个敌基督。 但现在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一个真正敌基督的出现，所以在耶稣之如果没有敌基督出现之前，耶稣是不会来的。所以我们看一些许多的兆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大家知道吗？啊，所以基督再来之前，必须在那个前3年半，就是在7年中间那个时候，要有敌基督的出现。现在我们看到某一个人也好，或者某一个组织也好，我们看到这他有敌基督的特征，但是他还不是敌基督，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看见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是很明显的了，离大灾难期越来越近了，啊，现在呢，我们开始呢，已经在经历着了这些痛苦。是吧？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大灾难描绘的那样子，还没到，还没到。但是这个脚步确实是近了。主掌管着这个历史进程，所以我觉得还不是以哪一个人的意志为准。所以你看吧，看的这个，看的世界末日，以色列是一个看点，啊，中东是一个看点，啊。所以你必须要看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考，我带大家要查考这启示录啊，也是越查考越清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后来我就发现越查考越清楚了这个脉络，是吧？啊，不是不。不是假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哎呀糊里糊涂的，你越查越清醒了。珊珊怎
对
么
不
样？
起啊，因为刚才就提到那个敌基督，那这个敌基督那个就是启示录11章，就是说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那个无底坑里上来那个兽，是不是就敌基督？
这个呢，我们要查后边的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要查一下哈，因为启示录里边它往往都是用一些非常的那个寓意性的，或者是隐晦的，或者一种奥秘的语言，所以在解经家们看呢，都是有些呢是蛮有争议的哈。但是呢，我想，为什么人争议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理性里边在看的时候，我们理性是蛮受限的，就是你必须要承认我们理性的有限哈，然后呢，有许多东西呢，实际上是在信心的范畴里边，是在信的范畴里边，就好像说，比如说神七天创造世界，比如说玛利亚圣灵感孕，比如说复活，这都是。超过你理性所能够理解的，你怎么讲都讲不通的。我告诉你，要是在理性里边钻牛角尖的话，永远解释不通，大家就要争论，就要争论啊。但是呢，你如果放到信息里边，这些不是问题。你比如说童贞女能怀孕吗？死人能复活吗？那我们说神他能够从无创造有，
所有
他
的，
是。创造生命的主，难道他不能够让一个死人复活吗？难道他不能让一个童贞女怀孕吗？那对他来，如果他不能的话，那他还叫神吗？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特别是关于末世的奥秘，这个有时候你不要瞎解。啊，你必须得有圣经根据，然后圣经启示我们看到多少，我们就讲多少，不能乱讲，是吧？不能说，如果说你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那这就要争论了，是不是？所以呢，你讲要有圣经根据才可以。当然，圣经没有说把那个整个的那个完全的给我们看到，是吧？我们只能看到一点点，就好像。天堂，我们掀起那个幕布的一角，我们可以窥到，天堂里边的一些景况，但是我不是说是完全的已经给我们看到， 所以这个我会七个教会完了之后呢，我会跟带大家查一点。我没有，我这个不是完全查启示录啊，只是查一些难题，几个难题而已了。我又不能够说启示录太奥妙了，是吧？就好像有些解经家他们看启示录，他们敬畏的，他甚至都注视了整个的圣经的经卷，但是就是不敢注视启示录，也有许多这样的人呢，因为他觉得启示录太深奥了，所以即便有些解经家解启示录，我们只能说是他也解了一点点而已，好，我本来是以为今天会早一点的，没想到又到了时间了哈。那我们今天就不再讲那个腓拉铁菲教会了。腓拉铁菲教会是很受鼓舞的哈，因为这七个教会中最好的就是腓拉铁菲教会。主没有责备的一个是施米拿教会，一个是腓拉铁菲教会。我们在末世中，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什么教会？我们要成为腓拉铁菲教会，所以我最喜欢讲腓拉铁菲教会哈，我讲他就很开心的。好，下一次我们再查腓拉铁菲教会哈。那我把时间交给方知、小云，你们怎么样？还有10分钟，
芳芝姐，芳芝姐，我
方
在
知。
祷告以前，我觉得我有一点点领受，我的分享一下。
你分享分享。
对，讲到这里，沙迪教会呢，他就是前面讲说你要警醒，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面若不警醒，怎么样怎么样。我想我们。这一哦，就是我们这一组的这个博大尼学员的我们的会友呢，我们上李牧师的课已经有一段时间，所以我想我们也常常听到"警醒"这两个字哦。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不知道要怎么样警醒，在马太福音也讲得很清楚，但是这里呢，我觉得第三节他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李牧师刚才也特别提醒了，就是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那我就想到这个希伯来书呢，有两处圣经，我觉得，他有特别提到，在第二章第一节，他也讲说，就是说我们所听见的，因为当时他们就是使徒，把福音传给他们，也是当时也天天，把这个真理。福音，神的救赎就是告诉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呢，特别提醒一开始就是说，你们要时时记得，而且要遵行，免得流失了。那我觉得就是脑筋里头就很像有一个概念，就是一个人，小女孩吧，提着一个篮子，去打水。可是这个篮子怎么样？虽然是装了满满的水，可是如果有洞的话，怎么样？就会
都漏
流，
掉了，
就没有了。所
对，都
以
漏了，
我觉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耶和华的祝福满满，我们也有特别的认真。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有破洞，那就慢慢的这个真理就流失了。然后我们就跟世界就怎么样，一步一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联合了，那当初的救恩呢就没有了。
对，没错。
所以这一点，那另外呢，也是希伯来书在第十，我看看，13章的时候，第七节他也有这样讲：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重要。
当初传福音给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 mentor，或者是教导我们的人，他们所教导的，我们要特别留心。而且呢，我们时不时、常常，当然我们是要跟主联合，但是就是说常常就是看这些 其实他们应该也是属于得胜者了。常常看他
嗯
们怎么样的生活，他们怎么样讲话，他们怎么样为人，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时时记着，免得我们呢就走岔路了，走到世界中了，跟着世界的人了，这样就不好。所以保
是
罗
的。
书信里头也特别提醒我们，常常要跟倾心爱主的人在一起。这样
对，
的话，我们就比较不容易流失；否则
对，
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容易，而且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
没
落，
错，
就流出去了。所以
嗯，
这里就是很常常要提醒我们，所谓的警醒，就是常常跟这些人在一起。哦，比如说我们也经常都来参加这个李牧师的这个查经，那借着
嗯。
教导，我们也可以。然后，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查经，一起分享。这样的话，不知不觉，我们的生活呢，就有一个中心，我们的
对，
那眼光呢，就一直向着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流失。
对，
另外呢，就刚才讲到得胜者，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也是一个盼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
哇，
基督做了很多年了，往往我们对自己也很失望，对教会，因为刚才李牧师也讲的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教会，有的时候，对教会，可能你处在一个很不理
Helen，
想的教会当中，
你等一
有的
下
时候
哈，
难免也是失望。
对
可是在
对，
这里呢，我们看到，虽然
你
有不
说我在
同的
哪
教
里？
会，他们有不同的问题，可是，在末了的时候，每一个对神对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就是得胜者，他就怎么样的奖赏，怎么样奖赏，所以帮助我们呢，就是说不要看这个
你的墙。
看这个我们旁边的人，或者看教会的别人的软弱，但是我们就是怎么样靠主呢？就是尽心尽力的学习，这样的话。那将来我们不敢说我们能成为得胜者，但是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我们是有盼望的。
是的，
我想这是我一点点的分享。
谢谢方志姊妹，我觉得分享的
没有
非
上
常
过
好，
床，上过
非
床
常
两
好，
个强盗的啊，
太好了，
两个强盗看了眼一百六十多人的现在，是我近2年来最多的一个。
大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对，还没开始看，
没有小云姊
今天
妹，
你们吃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哦，那就行。
谢谢你，牧师
这不是
呀
很
啊，
必定的意义。
谢谢大家哦，晚上都上哦，博道尼学院一起学习啊，大家彼此鼓励。那我们现在做个结束祷告，谢
好。
谢方之姐的 ，OK，
那
亲爱的阿爸，
小云，替我帮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吧，谢谢。
好好。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必得见光。
是
让
的，
我们知道，常常亲近你，就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不是。主啊，求你保守，让我们能够常常回到你的面前，在这个基本要道上学习扎
阿
根。
门，
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的话，真的是句句带着能力，而且你在末世所要向我们说的，所要向我们显示的，其实你都已经早已给我们。主啊，帮
是
助
的，
我们有你圣灵的分辨力，也帮助我们时时警醒，等候主来。
阿
让
门。
神你再来的时候，真的我们能够在你的生命上有份，让我们的名字不是写在地上，而是刻在你的
阿
心
门。
板上，刻在你生命的册上。谢
阿
谢主
门。
耶稣，当你来的时候，你是认识我们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奉耶稣基督得圣美名祈求，阿门。
阿门。
Amen.
好，谢谢小
谢
云姊
谢
妹。
你。